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思想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念一次，由我开始，弟兄姐妹们来回应。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让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我们凡事要借着主耶稣来感谢父神。主啊，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赐。主啊，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主啊，你将你的恩典常让我们想起，主啊，让我们知道感恩。主啊，当我们今天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也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听进去你的话。主啊，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因为人的话语非常的有限，主啊，人也是非常软弱的。主啊，但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就得到益处，所以我们恭敬的仰望，我们等待，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里面爱这个字呢，是一个包含非常的广阔，而且是一个不容易解释的字。爱不是献身。就是英文的 dedication， 爱不是献身，因为人可以为不同的理念去献身。那事实上为了错误的理念而献身的人可以做出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使徒保罗说，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也不是给，虽然给是爱的一个表现。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却没有爱，那也不过是一个奢侈是一个善行而已。有些弟兄们可能会觉得他说，我已经尽心尽力做一个好丈夫，可是我的妻子还是跟我讲说你不爱我，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什么？因为他感受不到你的爱，所以尽心尽力的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也不是爱。所以爱呢，是一个不容易解释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我们要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这一段经文来看这个爱的一个功用。爱心在英文圣经里面就是爱，是联络全德的。虽然我相信我们讲完的道还是没有办法把爱解释得很清楚可是呢，至少我们会比较明白爱这个字在圣徒的群体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那这个学期我跟陆平弟兄我们一起教这个释经学的课程所以呢，我就比较留心其中的一步就是注意结构这一步。那我就发现这段经文的结构呢比较奇特一点它分作两段 那前面的一段是从十一节到十三节，后面的一段是从十六节到十七节。那前段呢又分为两块，两个方块啊，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图解啊这一段经文啊，我故意不把这个图解放在投影片上哈，希望弟兄姐妹在你的脑筋中有一点图解，用一点脑筋啊。所以呢，前面是分作两块哈，那第一块呢是讲到存在内心啊的品德。啊，一块是讲到表现在外的行为，那后面一段哈也是一样，也是分成两段，存在内心的道啊，这是一个方块。那另外一个呢是表现在外的一个互动。那位于中间哈，位于这两块这两段的中间的十四节跟十五节啊，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还有呢，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啊，就是把这四个方块，这就是这四个方块中间的桥梁，所以我们可以把爱啊跟平安放在一个圆圈里面啊，然后从这个圆圈做出发点，我们画四条线，把这四个方块连接起来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结构。爱是从神来的一种动力。他可以把我们内心的品德，就是经文里面讲到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跟忍耐，转化为行动，就是彼此包容跟彼此饶恕。他能够把我们心里的道，对不对？经文讲到说我们要把耶稣的道存在我们心里，把这个心里的道变成我们相交的原则，就是彼此教导跟互相劝诫。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或者是照英文的翻译，爱是把这些完全和谐的连在一起。那平安呢也是一样，平安是我们蒙召成为一体的目的，神呼召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就是普世的教会，是要我们和平相处，是要我们活出肢体的功能，彰显基督的荣美。所以让我们从第一个方块我们来开始思想哈。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是一个主要的连接词，就显示这段经文呢是连于上面的经文，就是它的连接点就是九节到第十一节那边讲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已经穿上了新人，那这个新人呢是在渐渐更新的，正如照他的主一样。所以你们不分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基督都在个人之内，都住在我们个人之内。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这个连结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被称为神的选民是不是第十二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我们被称作这个神的选民呢，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因此我们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形象。那在这个地方，这个保罗继续采用这个脱下跟穿上这两个动词原先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一些的疑惑，这个穿上脱下好像都是外表的东西，我只是外面穿上一个新的衣服，里面还是原来的我，我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难道这个新人是穿上去的吗？是只是外表穿上去的吗？是外面装出来的吗？那后来我再仔细的去思想，我就发现这个并不是作者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表明我们要把一些旧的性情除掉，好像脱掉一件肮脏的衣服要把一些新的性情加进去，好像穿上一件干净的衣服。 那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啊，真的是我们的旧人里面所没有的。那最近这样子的感觉就特别的强烈啊。在大选的时候，这个竞选团队的工作就是要把对方压下去，把自己高抬起来啊，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不可能在竞选当中得胜啊。那一点我们看一点都没有这个怜悯、恩慈跟谦卑啊，全世界都是一样啊，在什么地方的竞选都是一样。那这点就让我联想到，虽然基督徒应该关心政治啊，应该关心我们所居住的国家啊，但是基督徒更应该关心的是神的国度。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主给我们的命令是，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领人进入神的国度啊，使教会成为一个灯台，明光照耀啊，从本质上去影响这个社会、国家跟世界，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啊。教会会受到逼迫啊，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这是圣经的预言。那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开始了啊，在逼迫的当中，教会能够站立得住吗啊？这个是基督徒更应该关切的事情。怜悯、恩慈、谦虚、忍耐、温柔，这是主耶稣的性情，是我们变成新人以后才有的。因为圣经说我们有了这个主的形象，所以我们就有这些性情。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大家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29节到30节。在几个礼拜前教会祷告会里面，这个黄长老就问大家说，主耶稣的担子是什么？结果大家都不敢回答啊，那我也不敢回答。所以呢，后来我就私下去问他，那他说耶稣的担子就是神，我们的担子呢，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野心，还有我们人生的目标，所以我们挑起来觉得非常的重，非常的辛苦。可是主耶稣呢，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他说的话是神要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是神要他做的事，所以神就负完全的责任，所以他的担子就轻省。我听了以后有一种恍然大悟的这个感觉。在诗篇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怎么样，枉然警醒。那诗篇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安息，我们倚靠耶和华，耶和华成就一切，晚上我们可以安然睡觉，这就是耶稣讲的安息。存在外面的美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怜悯、恩慈、谦虚等等，经过爱，我们刚刚说爱是联络全德的，经过爱的这个搭桥呢，就成了表现在外面的彼此包容跟彼此饶恕。第13节说，倘若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嫌隙这个字在英文是 grievance， 就是令人难过，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人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有一个很大的麻烦。那个麻烦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受到伤害。那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一口气我咽不下去，我吞不下去， 会不会啊？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好，因此呢，我们有意无意的，我们会去采取报复的行动。哦，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讨神喜悦的，哦，明明知道这样做以后我会后悔，啊，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那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但是哈，如果我们有谦虚啊，如果我们有忍耐在我们的心里，啊，更重要的哈，如果我们有爱，那我们就可以胜过那种感觉。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啊，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五节，所以爱能够使我们体谅别人，啊，给那个伤害我们的人呢一个存疑的利益。对，讲起来很拗口哈，其实我要讲的就是 benefit of the doubt， 啊，一个存疑的利益，啊，也许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也许他并不是有意要伤害我。如果我们这样做呢，那我们心里就可以释然。一个谦虚的人呢，会知道自己并不那么重要，受一点伤其实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教会的合一，是基督身体的合一。在这一方面呢，有两节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这个使徒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是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还有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所忍受的伤害跟顶撞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相比之下，我的受的这么一点伤害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有谦虚，我们有爱，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心里那个不平的感觉。饶恕是一个很不容易学的功课，可是却是主耶稣非常看重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所以这样子看来，这个饶恕呢，却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那得到最大益处的还是我们自己。因为这个行动，饶恕这个行动可以把我们从心灵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说到我有一个很年轻的属灵伙伴，那一次提到他的时候，他才七年级，那现在他九年级了。前一阵子呢，我们又有机会在一起聊天，那聊天的时候我就很惊奇的发现他比以前成熟多了，成熟了很多。那他讲话有条有理的，那在我们所谈的许多事情上面，他都能够非常清楚的表达他的见解，而且他的见解是很好的见解，也能够分享他的经历。以前我这个小弟兄最喜欢讲的是他满脑的科幻奇想，他要发明一个超级厉害的武器把他所有的假想敌人都完全的毁灭。他要设计一辆超级快速的跑车每一个小时可以跑300英里，可以胜过他所有的对手等等，是他最喜欢讲的。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那所以我就有点纳闷，我在送他回家的这个路上呢，他忽然就很严肃地对我说，他说 Uncle LT， 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上次我跟爸爸见面的时候，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向他说我饶恕了你。几年以前他的爸爸跟妈妈离婚然后呢另外组成了一个家庭，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对他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我想他心里呢一直没有办法原谅他的父亲，所以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呢，我就明白了哈，饶恕使他脱离了苦毒的捆绑。好，以前他的一切科幻奇想啊，其实是一种掩饰啊，也是一种逃避啊。他假想的敌人啊，就是他的父亲。所以耶稣的爱释放了他，能够使他重新得到自由，所以他真正的这个个性就脱颖而出了。这个孩子不是一个科幻奇想的孩子，他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我们看第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啊，原来我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的了解是这样的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我的了解是主耶稣把平安赐给我们，对不对？哈，在约翰福音14:27，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我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呢，就看我心里有没有平安来做一个衡量的标准。相信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举个例子，不久以前被主接回天家的唐慧玲姐妹，她在生病末期的时候呢，她就决定不再接受化疗，他宁可早一点去见主耶稣，因为与他同在好的无比，所以他觉得心里有平安，所以他就这样去做了。我听他的家人讲说，他只求主不要让他受太多的苦，那主耶稣也听了他的祷告，说他一直就没有什么疼痛，一直等到他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所以我想以前我就是这样想的哈。我们做一个决定，心里有平安我们就去做，心里没有平安我们就不去做。可是我在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并不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啊，因为下面接着说，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所以使徒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你们蒙召进入平安，成为一个身体，啊，这是 NIV 圣经的翻译啊。你们蒙召进入平安，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呢，在教会里面不要吵吵闹闹的，啊，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啊，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交、一起服事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最高的优先次序，做主的那个最高的优先次序就是平安，就是保持我们中间的和睦。由此可见，这个弟兄姐妹中间的和睦相处，在使徒保罗的观念中是非常重要的。从第16节开始，保罗就进入了第三个方块啊，你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有四个方块，第三个方块就是存在心中的道，啊，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讲理由很简单，啊，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呢，这个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个主耶稣的道是生命，我们当然要把它存在心里。那以弗所书4:21也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就要把它存在心里，这样子你们才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教会确实是尽了心力啊，来帮助弟兄姐妹们用各样的智慧啊，把基督的道存在心里啊。我们同工们精心设计的主日学啊，还有周五的查经， 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呢，要认真学习。我们选了一门课呢，就要尽量的从头到尾我们把它上完，就好像你们在大学选课一样，不要中途而废，这样才能够得到益处。礼拜五晚上的查经也是一样，不要马虎，毫无准备的就来参加查经，如果是这样，那不但是你的损失，也是别人的损失。你认真的好好的准备，然后一起来查经，别人一定会从你得到益处，然后大家一起喜乐，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可是你可以向神求，你说主啊，给我时间，让我能够好好的准备查经，你所求的是好的，我相信神一定会听到，一定会听你的祷告。所以存在我们心中的这个道，主耶稣的道，那同样的，经过这个爱的搭桥呢，就成了表现在外的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是第四个方块。那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团契生活。在这节经文里面说，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那我想诗章就是圣经里面的诗篇，每一次主日敬拜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念一篇。颂词可能是当时教会聚会的时候用来朗诵的一些赞美的短文，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例子，一个颂词的例子，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就是一篇颂词，当时圣徒聚会的时候一起念诵的。可能还有，圣经里面可能还有，可是我不敢确定，不敢提出来。那颂词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赞美祷告，特别是主日崇拜中间的公祷，弟兄姐妹们开口祷告，你一句我一句，使大家的心都火热起来，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可惜我们中间愿意开口祷告的不多。以前我是常常会开口祷告的，那现在比较少了。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位年轻的弟兄交通，他说每次都是长老们祷告，所以呢，我就想说就多给别人一些机会。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说长老们不要祷告，不可以祷告，其实长老们要祷告，因为长老们在凡事上应该做弟兄姐妹们的榜样。那我的意思是说，盼望弟兄姐妹们多多的在敬拜中开口赞美神，因为这是对别人的一种激励，也是自己的一种操练。诗篇从146篇到150篇，每一篇的开始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即使你心里害怕不敢开口，你也要克服你的恐惧感，你第一次害怕以后呢就不会了。我们开口赞美神是蒙他喜悦的，是蒙神喜悦的。我们要操练能够在我们敬拜的场合克服我们的恐惧，我们开口来赞美神。灵歌，灵歌英文翻作 spiritual songs， 就是属灵的歌。有一次 我参加一个家中的聚会，那在聚会公祷的时候呢，有人祷告到一半就唱起歌来，是他自己这个即席编的这个曲子，然后他就把这个祷告呢用歌来唱出来。那我在那个地方呢就觉得不太习惯，也觉得有点奇怪。 那聚会完了以后呢，就有人告诉我说，哎呀，你真是孤陋寡闻啊，这个就是灵歌啊，就是灵歌啊。其实如果我们不习惯的话呢，我们也不见得需要去这样子做。其实我们在主日啊，我们在周五所唱的诗歌也是灵歌，也是 spiritual songs 啊，不是吗？啊，我常常听弟兄姐妹们说，他们在礼拜五的晚上啊，拖着很疲惫的身体来到教会，哦，可是跟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呢，灵里就活泼起来，那身心的疲劳也就忘记了。那我觉得非常的有同感啊，就如我们喜欢唱的那一首诗歌所说的哈，当赞美的歌声响起，我的心怎么样？全然向你啊，记不记得？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有一个疑问哈，为什么使徒保罗没有说你们要以交通啊，要以讨论，要以开会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啊，而是说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啊，直接的沟通跟讨论不是更有效率吗？那后来我就想通了，我就想明白了，诗章、颂词跟灵歌啊，都是跟敬拜和祷告有关系的。所以当教会中有不和睦，当人跟人中间有嫌隙的时候，同心敬拜，一起祷告，其实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爱使我们心里的怜悯、恩慈、谦虚变为彼此包容跟彼此饶恕啊，使存在我们心中的道啊，转化为教会的和睦啊。当我们敬拜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啊，那爱是从神来的，对不对？爱是从神来的，所以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些存在心里的啊，那些表现在外面的，那我刚刚提到的那四个方块就完全和谐的就联络在一起。我们唱过一首歌哈，爱使天蓝，爱使花香，那爱也使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前赐给了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啊，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因为是我们查经刚刚查过的，约翰福音13:35。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等于是再一次的解释了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保罗在这段经文的结论哈，是你们要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在今天的六节经文里面，感谢跟感恩这个字出现了三次，可见这个是使徒保罗所要强调的。我想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心存感恩的啊，因为这一切都是父神的恩赐。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了啊，那这个季节提醒我们，我们也是一样，凡事要借着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那礼拜五我们就一起到 Mission Springs 去参加冬令会啊，同工们已经好几次报告有关冬令会的事情啊，我想在这里呢再提醒一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啊，去领受神的话啊，去和弟兄姐妹有更深的灵里的相交啊。你不预备心啊，即使你有机会，你也没有办法做更深的灵里的相交啊，我们需要这样的相交，使我们的爱心啊有根有基。那另外一件事情，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强调的哈，是基督。 在六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基督的平安，第十五节，基督的道，第十六节，基督的名，第十七节。所以基督耶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有的信息都应该以基督耶稣为中心。那我盼望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信息也是这样的一篇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信息。最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请王健弟兄呢带我们用一首灵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就是523首这个灵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话语，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我们活在你的身体里面，我们各为肢体，我们要知道彼此如何的互动。如果没有爱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不能和睦，我们就不能彰显你的荣美。主啊，求你的话常常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天天来颂扬我们的主。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